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到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马太福音。那上个星期因为是福音的主日，好，我们就跑到这个路加福音跟大家来思想有关神子的父神的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再回来马太福音，我们来一同的思想耶稣基督对门徒之间的他们的训练是怎么样的来进行。那么上次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把这个十二个门徒拆出去要他们去到这个的世界来看一看，有很多的庄稼要收割，但是呢工作的人少耶稣基督打发他们出去不一定是要去收庄稼，更重要的耶稣要让他们出去看一下这个世界，这个庄稼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今天呢要从第十章记述了跟大家来看下去，马太福音的第十章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0我们今天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十章我就一口气把它讲完我在当中看到有很多很重要的要点五六点，我说一天就一次就把它讲完就大家有一个 complete 的一个感觉但是呢当我真的要预备的时候，哎呀，我发觉是不可能一次能够把它讲完，所以今天呢我就看着时间时间到了我就停不管我讲到几点起码我要把这一个的马太福音十章我要把它讲的让大家能够看见当中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信息。耶稣基督差门徒出去，然后跟他们讲了一段的话。你知道吗，我们每一年学校毕业的时候无论是中学、小学、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典礼的时候呢总是会邀请一些可能是很有成就的人，可能是过去在这个学校读书然后有很好的成就的发展然后回来的还是说在社会上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所谓的地位的人在毕业的时候对那些毕业生一些的劝勉鼓励他们很多时候呢当你听这些的演讲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从鼓励的角度来对他们劝勉的好像告诉他们你们毕业了你们已经装备好了你们可以进入这个世界里面了世界都在你的脚下了去征服这个世界去吧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去参加这些毕业典礼的时候这些讲员都在鼓励这些的学生们按照他们多年来的学习现在可以好像那个徒弟在山上学功夫学完了现在可以下山了去可以行侠仗义了可以去干一番大的事业了那都是在鼓励的话。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呢，如果你在家有读过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的事情。如果你读起来的时候，你说：“哇，如果我是哪些的门徒啊？如果你是哪些的门徒？”当你读到这些耶稣基督对他们所说的话的时候，你还敢不敢去你还敢不敢进入这个世界的里面去？耶稣前面说又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少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那些门徒听见这句话的话，哇，可能有人说好，我去很有雄心壮志的要去但是接下来呢耶稣跟他们说了第十章这些的话，如果你读过的话，我不晓得你的反应如何。当我在读的时候，我说：“哇，耶稣啊，你不是鼓励他们，你是 discourage 他们，你是不鼓励他们你是讲一些话来怂也来吓死他们，让他们真的不敢进入这个世界。 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思想究竟为什么耶稣要讲哪些的话。那因为我不知道能够讲到多少，我就一段一段的跟大家来思想。那我们先来读从第五节，我们就把那十二个门徒的名字跳过了，我们从第五节读到十五节，第十章，马太福音的第十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十五节，在新约圣经的部分，新约部分第八页，第五章到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耶稣对这些被差出去的十二个人讲一些什么话。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差遣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解禁，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的，也有白白的舍去。腰带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到到时候进他家去，要请他们的安。哪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领到哪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从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哪家和哪城的时候，把脚上的尘都倒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惩比拿城还容易受呢。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你是门徒，当你听见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那前边我们很明白，第七节，哎呀，你们随传随走随传，传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来了，又白白的舍去。这个很明白，耶稣基督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是把一个新的完成一个新的世界放在人的面前，然后他透过他所做的什么医病赶鬼。我们上次也上几次讲到的时候提过，为什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么注重医病赶鬼呢？我们提到病，在犹太人的观点来讲，为什么有病，是因为神的诅咒，因为罪的缘故，才带来这个的所谓的痛苦的一个的结果。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来到人世间乃是要承担人的软弱，他背负我们的罪债，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的痛苦。我们明白，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赶出那些污鬼的时候，也告诉我们神的国度来到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盼望。原来这个世界都伏在这魔鬼的权势的底下，受着魔鬼的控制，人在最终不能得到自由。但是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把神的权柄、神的威严带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所有的鬼都要离开，表示什么？表示神的国度进入这个世界，人能够离开这些的捆绑，真正在神里面得了自由了。当耶稣差遣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也要做同样的东西。哇，我相信那些门徒心里面说，是啊，我们也应该做，因为前面已经说了耶稣把权柄、能力、赶鬼的都给了他们。我相信他们是好像那些的毕业的那些学生一样已经装备了那么久了，现在我就出去去征服这个世界但是呢，接下来哪两节的话，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读。你们出去但是呢，第九节，腰带不要带金 银铜钱，行路呢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的褂子，也不要带大鞋拐杖，因为工人的饮食是应当的。表示什么？耶稣差他们出去，给他们能力做这些事情，但是接下来呢却吩咐他们，你们不能够带钱，不能够带任何的随身的东西，不能够带衣服，也不能够带换的鞋，带这个连拐杖都没有。你为什么要带拐杖？好，不是因为他们爬山哈，我们陈弟兄带他们带我们去爬山的时候，有些人还是带着那个爬山的杖，因为扶一下有力哈，很好。他们带那个的拐杖不是为了要爬山，因为他们要走旷野的路的时候，随时会遇见一些的野兽，起码这个拐杖是一个随身的保护。那么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一定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对他的门徒有这样苛刻的要求，为什么要求他们做这个事情，什么都不带，那他们怎么来过生活啊？重点就是在这里，他们怎么样过生活，为什么耶稣这样做？想一想，让我来告诉你。耶稣带他们，要吩咐他们这样去，一方面是耶稣要让他们真的学会了前面马太福音六章里面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对他们的教训。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教训他们什么？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不要忧虑你的生活如何得到供应，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当够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需要加给你们。这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讲到我们如何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可以过一个有平安的一种的生活，可以过一种没有忧虑的一种的生活。我不知道当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读到哪些话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可能吗？可能你读的时候觉得哇，这些的表达非常好。第六章里面讲到不要为食物啊饮食啊这些忧虑，哇，觉得讲得非常的好。但是这些话你能够实现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吗？你可以不为明天忧虑吗？当耶稣对门徒这些教训的时候，到了第这个十章，耶稣把他们差出去的时候，耶稣就是要让他们亲身的经历第六章里面所说的，不需要为这些的生活的需要来忧虑，什么都不带，什么都没有。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要让他们学耶稣的样式。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保罗说什么？耶稣他本有基督本有什么神的形象，与神同等，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样式。他还记不记得哪段的圣经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基督本来是一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是拥有一切的啊，什么都是在他的掌管的底下，万物只是为他而造，是靠他而立的。但是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圣经形容耶稣放下这一切。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一个从一个婴儿长大起来，也不是活在帝皇之家，也不是活在什么权势的人的家庭里面。家里面只是个木，他爸爸是个木匠，只是个非常一般的家庭，贫穷的当中来长大，他一点什么的物质的东西都没有依靠，他就是这样长大。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他说人子连枕首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他是什么都没有。他是拥有一切的主，但是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就要让他们学会了跟老师一样， 如果老师来的人时间什么都没有，你们出去，你们也什么都不要带，要学一个功课。你不再需要依靠这些东西作为你一个的所谓的安全感的一种的来源。我不知道你的安全感来源在哪里，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忧虑，为什么你要忧虑？你的安全感从哪里而得？你怎么样才不忧虑呢？你的安全感从哪里给你的？耶稣基督教这些门徒的时候，第一个要他们学会的，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你们的依靠在哪里。是我口袋有钱，我的口袋里面还装了一些我的资产啊，我还有很多的物质的东西我可以依靠，我还有一个拐杖，野兽来的时候我可以有保护。耶稣说所有这些都不要，你们走出去，要他们真正过一个所谓的信心的一种的生活。这个是耶稣训练他的门徒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你知道圣经里面并不是单单描写耶稣这样训练他的门徒，在旧约里面，神差遣先知出去的时候，还记得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吗？啊，记得以利亚这个故事吗？以利亚当神差他出去，你要做我的先知的时候，神把他差出去，然后在那个时候，以利亚生活的地方刚好遇见饥荒，什么都没有。然后耶稣神差他出去的时候，他说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在哪里生活？那么怎么生活？他说我会用什么乌鸦雕肉来给你吃。你说奇妙不奇妙？圣经里面的故事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当一个人真正来倚靠神的时候，就能够经历神真正的一种的供应是什么。以利亚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当他出来为神做这个的工作的时候，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不是靠着任何的势力，乃是靠着神自己的应许。怎么样可以过一个没有忧虑的人生？唯有一样的途径，就是不把我们以为重要的作为我们生命的安全感的保护，我们单仰望神自己的供应。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学的功课。我很感谢主，当我刚信主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功课给我。我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听过我分享我的这个的所谓的经历哈。当我刚信主，受洗归加入了教会，第二年啊，就被选作执事啊。我们那时候我们姐姐没有执事这个所谓的 title 哈，我们有同工哈，一样的哈。我们就被选为执事哈。更奇妙的，不晓得真的是神的安排哈，安排我做什么？做财务的工作，做黎曼的哪一个位置？负责什么？负责写支票，负责发薪水。那当时呢，我还有另外一个的老姐妹哈，我跟她两个人一起做，负责这个财务的工作。她是管钱，我是管这个支票。你知道姐哪一两年，我忘了是一年还是两年的这个的侍奉，给我人生带来何等大的一种的影响。那两年的侍奉的里面，让我经历什么叫做神的供应。当时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教会，我们的人数可能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啊，也是学生为主啊，40来人啊，大部分的学生就一两个家庭啊。那时候我们都已经请了一个 full time 的牧师啊，那负责财务的，你都知道哈，你每个月要发 发薪水啊，我们那时候是一个月发两次，写两次支票哈，15到30哈，月中月底。那时候呢，我就负责写支票的，很多次很多次。我们教会银行的里面根本没有钱，剩下这个钱根本不够那个的支票写出去的支票，你知道吗？但是呢，没办法，你一定要写啊，牧师要生活的嘛，对不对？那我很多次啊，那15号是星期五啊，那我就15号星期五的那天哈、啊、下午，我再拿个支票拿去给牧师，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哈、啊，那现在你可以随时传进去，那个时候呢，银行3点钟关门，那我下午才拿给他啊。然后拿了给他，我就告诉他牧师星期一你才传进去吧，因为没有钱来 cover 这个的支票哈，我只有仰望星期天那个的奉献啊，那些收的奉献能够够 cover 那个的钱啊，你知道吗？星期天完了聚会完了之后哈、啊，我去点奉献哈、啊，我跟另外那个姐妹老姐妹，我们去点奉献，哇，我心里面就是说，哎呀，够不够，够不够呢？那去点奉献，哇，一点加上银行还有一点点的钱，加起来刚刚好能够够 cover 那个支票，还剩下一点点的钱。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在我侍奉的那一两年的里面常常这样出现。开始的时候我是每一次都哇摸一样都是都不晓得够不够哈，但是后来我根本不担忧了，我知道一定够的。那么多次我的经验告诉我，从来没有一次我开出去的支票是不够钱 cover 的。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的弟兄负责什么，负责搞这个福音营，好像我们参加了福音营那些的哈，我跟他负责就安排的 organize 的。那我们那时候就讨论，究竟我们举办几次福音营，我们要不要收费呢？啊，因为都是学生哈、啊，你参加福音营还要收他几十块钱去听福音，好像他们怎么会去呢？是不是哈、啊？我们就考虑，哎呀，这些学生也没什么钱哈、啊，那么还要付钱去听福音呢？我们也好像对我们来讲也说不开哈、啊。我们说好，我们就不收钱，不收钱哈、啊，谁来就去哈、啊，我们都欢迎哈、啊。我们请了外来的讲员哈、啊，我们请了外来的讲员，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哈、啊，这个营地哈。啊3天的时间哈，在那里，我们是自由奉献啊。我们银行也还有一点点的钱哈，够 cover 那个讲员的费用啊。我们能够给他哈，但是呢，那个住啊、吃啊这些费用都不知道在哪里哈。我们就去了哈。第一个晚上的时候，我们报告哈，我们这个费用是自由奉献哈，大家可以自由奉献哈。第一个晚上我们看看那奉献上哈、啊，就几块钱哈、啊。第二晚上好一点，多一些人了哈、啊，多一些的奉献啊，但是差那个还有很大的距离。然后第三天走的时候，我跟那个弟兄，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们两个在那里，啊，最后要付钱哈、啊，然后就点那个账的时候，哇，真的，神的丰富的供应，不单只够。还有剩余，你知道吗？哪一两年的侍奉对我来讲，哪一个的影响是什么？神从来不会亏待信靠他的人。你要把依靠不是放在你拥有多少的资源，那是放在那个可以相信的神的身上，你就可以真正经历什么叫不用忧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告诉你啊，10多20年，我真的没有为钱财来忧虑过，我这是真心话啊。当然呢，不是我写支票，在家是老婆写的啊，她忧虑她的，我不忧虑，因为她来写。当然这个开玩笑，我们都不忧虑，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么多年，我们在体会一个真实的事情。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人还是外面的依靠上面的话， 你一定忧虑的。但是当我们的信心去建立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可以不忧虑，一点都不用忧虑。因为当你需要的时候，神都会丰富的来供应给你，一定不会缺。他不误事也不误时， Right timing 一定是给你的。所以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说耶稣就要门徒一出来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学的就是什么？我们要改变我们所想的所谓的思想的架构，我们的价值观。在我们的地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一直人以为我拥有多少才会建立我的平安，我的安全感。但是神的国度并不在这里，神的国度是他是哪一位生命的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没有缺乏的，这个是真实的。当我在读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很难认同的哈？第十一节，我不知道你怎么读。他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个村，要打听哪里是谁是一个好人，就住在他的家里边，直到走的时候。”所以要不要当好人？要不要当好人？要不要做？要当好人的话，你要想清楚啊！人家要住进你的家啊，吃到走为止，要不要做好人？都不敢做好人了，以后是不是？但是你要读下去，你要读下去。哪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哪家。以利亚的故事，大家有没有不要忘了？以利亚当他被神差出去的时候，他先在河边里面让乌鸦叼肉给他，后来那个都不能再待下去的时候，神吩咐他去什么？吩咐他去到一个寡妇的家里面，要让那个寡妇来供养他，他就住在那个家，直到他走为止。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那个寡妇本来还有一把面，还可以吃两口啊，他跟他的儿子可以够吃完了第二天等死。但是因为以利亚进到他的家的时候，他一直有供应，直到他的孩子跟他都活下来。神给以利亚的恩典临到这个家庭，是不是？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不要把这些故事当故事。神为什么透过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在神的国度的里面，神不是从天把玛哪掉下来每天这样做，当然在以色列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在世上的时候，神常常是透过他的儿女，他的透过人来供应他的儿女的需要，这个是真实的。我们不是依靠人，我们是依靠神，但是神能够让别人来满足你的需要。最近我的女儿送了一本书给我，一本故事书啊，因为她说爸爸你讲到没有什么故事了，送一本故事书给你，可能有些故事可讲。我看了第一个故事，看完第一个故事我想了三天想不明白。那故事说什么？那个故事说有一个妈妈带着她儿子啊去了英国啊去上学。她还没开学之前，这个妈妈带着孩子在哪里的时候，那孩子说哎呀今天我不要去做什么呢，我要去公园，我要去好好的安静一下读一下书啊。他就跟他妈妈说我去哪里读书，你爱干啥干啥去，那我们约定时间我们在这里碰面啊。那儿子就拿着他的书啊要进到公园里面来享受啊他的一些自由安静的时间。那个妈妈也觉得哎呀来到英国那么漂亮的个地方，她也在公园里面走一走，在那里晒晒太阳。当她坐在那里享受太阳的时候，在眼前 远远有一个人迎面，那个男人迎面向他过来，他突然间有个感觉，我不要在这里，我要离开这里。他感觉到危险，他说我要离开这里。但是他不恐惧，他只是感觉到危险，他就起身就走了。那个人就跟着他后面啊，他就走了，跟着后面。后来呢，他赶快去到人群的当中，没事了，没有事，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然后他孩子上学了，他就回到美国来了。回到美国来的时候呢，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打电话给他，就问他是不是你在英国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没有啊，挺好的。他就跟他讲什么时候日期什么时候，他们就谈论数一数那个时差。哎呀，发现他这个人，这个他的朋友，他说哪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因为时差嘛，他在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好像神的感动，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感动给他，要他起来为他来祷告。他觉得好像突然间的感觉他要快要死了，所以他很紧张的就起来为这个好朋友祷告。所以呢，哪天见到他的时候就赶快问他，你在英国是不是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他说没有啊。但是当他讲起来的时候，他突然间就那个时间一算，就是在他面对这个人走来的时候，他就感觉这个危险，他就走了。当然他认为是神感动他的朋友祷告救了他。你知道当我看完这个故事，我想了三天，我想不明白。你说我想什么？我在想，为什么？为什么神都知道这个妈妈有危险？为什么神要感动这个人来祷告？为什么神不就这样帮助他，让他脱离危险，那是好了吗？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神不感动这个的朋友为他祷告，神就不动手吗？我那时候在转牛角尖，知不知道？我在想，为什么神明明知道他有危险，他不立刻帮助他，却要感动这个人向他为这个人来祷告？理由是什么？我一直在那里想，我说是不是人不祷告，神不动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我想了三天，我想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让他来祷告，神才做工。今天早上很早睡不着了，醒来突然间我想明白，我再想这个事，突然间我想明白。因为我醒来的时候，我就想今天的讲道经文，我突然间就明白过来。为什么当这个妈妈面对危险的时候，神感动他那个朋友迫切的为他祷告？其实这些故事很多很多，你如果读这些话你会发现为什么。我突然间明白什么？明白原来神在怎么说呢？在带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当然神有能力，也可以就彰显他的神迹，彰显他的能力作为我们生命的保护，绝对没问题的。但是神为什么这样做，是唯有一个的理由，是让我们看清楚了，让我们明白了，原来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带领，常常是透过我们身边四周围的人来让我们得到从神来的满足。我们不需要依靠人，我们依靠神，但是我们的满足常常是从我们四周围的一些的人而来的。我不知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你看见是难处还是神的恩典。当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看见是神原来是那样的伟大奇妙的一位的神， 当他差遣些门徒出去的时候，吩咐他们，你们什么都不需要依靠，你就靠我好了。当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去问哪里有个好人，你就住进去好了。你住进去真的就跟住进去吗？哎，请问你是不是好人？我今天去你家住好不好？你能这样做吗？如果他没有从神来的感动，他一脚把你踢出去了，对不对？这是神透过我们身边的人的对他的感动来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你的忧虑在哪里？你的忧虑就是因为你觉得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我这个世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没有什么有力的后台，我没有什么什么的资产，我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晓得吗？谁是掌管人心的神？当我们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在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时候，是谁能够感动人心来成为我们的帮助。不是因为你有很厚的后盾，那是因为你生命里面有一位的神，他能够掌管。不要为明天忧虑，这句话不是假的。但是你能否愿意学习放下你一切认为你可以依靠的东西？不要再依靠那些，所有这些东西告诉你都不可靠，唯有这一位不变永恒的神，他的依靠，对他的依靠才是真实的。还有一些时间讲多第二个故事，我们再看下去。我们从16节到20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好不好？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们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的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里头说的。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当耶稣差遣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不单只是告诉他们放下一切世上的依靠，单单的依靠我，他还把一个真实的世界陈列在他们的面前。什么叫做真实的世界？这里有一句话哈，你要用一些的想象力 imagination 想象力。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啊！你先 picture 一下，你是哪一只的羊啊？进入狼群的里面啊，将会是什么样子？危险啊！危险是不是？一只羊进入狼群是何等危险的一个的事情啊！不会有好结果的一个的事情。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呢？因为神告诉这些门徒，我要把一个真实的现实的世界告诉你们。你知道吗？很多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以为我们常常讲现实啊，我们常常你听见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要讲现实，但是讲现实的时候都是带着不现实的幻想来看现实。什么是真正的现实？在神的真理的里面才是现实。耶稣告诉门徒说，现实的世界是什么？你是一只羊，是进入这个狼群的里面，你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世界是危险的，这个世界是危险的。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我们是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面。很多人很单纯相信 人性是很良善的，人很多人很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而大家很浪漫的一种的心情来看待这个世界，以为这个世界是一个乐园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耶稣把门徒拆进这个世界的时候，把一个真实的图画告诉我们，我们进入狼群的里面是危险的。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有没有危险意识啊？很多人生命没有危险意识啊！我常常说我的太太她没有危险的意识啊，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险啊。很多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会有危险的状况会出现啊，因为她很单纯认为没问题的。我常常告诉他，这个世界是危险的世界。那你说，哇，牧师，你这样说，岂不是告诉我们，我们每天都要忧虑、害怕、胆战心惊的在这个世上活着吗？知道危险，跟你害怕、担忧是两个事情。我刚才说，刚才哪一个的妈妈，她感受到那个男人来的时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但是她里面没有害怕、担心。一份的平安是可以的。我们要晓得我们是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危险的意识，所以呢耶稣告诉他们，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啊。我们常常不读第十七节，第十七节什么？你们要防备人啊。我们不晓得在你的成长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这样一种的态度，在你身边的人可能会成为你最大的人生的伤害。哇，你说你常常这样防备人呢，岂不是人过得很痛苦吗？有防备人的心不等于你一天在那里惶恐终日。纯良像鸽子，我们要一个单纯的一个的心态，但是有一个 alert， 一个惊醒的一个的态度。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有充满了许多危险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进到教会一段的生活之后就很失望，就离开教会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当他们进到教会的时候，大家一个很naive的、很天真的、无知的、浪漫的一种的心情，哇，进到教会就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一个善良一个地方，所有人都是很好的。后来发现原来有人会骗人的，后来原来有人会做这些不好的事的，原来他会失败的，我们就很失望，失望的离开了这个简直是骗人的一个地方。我们忘了当耶稣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人虽然是信主，但是还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人还是有软弱，人还会有自私，还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我们要知道在我们身边不一定是完全没有危险，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需要有危险的意识，但是呢要灵巧，要存良，要防备，但是不要惶恐终日。为什么？他下面就告诉你了，如果有一天你被抓了、被骗了、被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有圣灵的同在，神会灵会告诉你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如果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现实的世界就是危险的时候，没有神的应许，那我们就是绝望。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把一个现实的世界告诉我们，但是同时一个应许，一个 promise， 他与我们同在，他会保护，他会带领，他会教导我们如何来去面对那个事情，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我们不是在他一天到晚在恐慌的里头，但是我们要知道有这个危险的意识，我们也知道在我们里面有这个的圣灵的帮助，给我们有智慧说何当的话，这个不是从我们来，那是从神来。当我们晓得这个情况的时候， 耶稣基督把门徒差进这个世界，要告诉这个世界的真实，同时给他们的 promise 应许，神的灵与你同在。当你遇见这些的所谓的困难的时候，你的帮助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个就是我们平安的源头。多数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危险的意识，常常碰见困难我们就埋怨恐惧，为什么人会这样，其实人就是这样。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并不像其他的世上的老师，学生学完之后就告诉他们 Go ahead conquer the world， 征服这个世界，没有，他把一个现实的世界告诉我们，但是同时应许了他的能力会庇护我们，保护我们。问题是说我们愿意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进入这个世界，这是我们要学习要操练的一个事情。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当你把门徒拆出去的时候，你让他们学会了一样非常重要的功课，不是依靠世上任何的人力物力资产，我们乃是带着一种无助的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来仰望依靠你。你是我们唯一的供应者，你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你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你都会供应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这些当成是一种的理论，让主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让我们真的懂得单单来信靠你的时候，真的可以过一个没有忧虑的人生。主啊，你也告诉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危险，我们要带着一个这样一个的心情来知道这个世界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伤害，但是主你是我们来为保护我们的，你告诉我们世上有苦难，但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在你的里面有平安，让主你赐的平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依靠，让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来独自的来面对，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给我们智慧当说的话，你给我们智慧当做的决定。求主你保守，让主你差遣门徒进入世界的时候，也让我们从当中学习，我们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心情一个态度来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致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在地如天的生活。我们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